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网络上流传一篇短文，你的决定杀了谁。一名教师拿着这篇短文到课堂上传阅，要同学们讨论一下，然后写新的报告。这些短文的内容如下：请你回答下列两个小小的测验。问题一：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女人怀孕，她已经生了八个小孩，其中有三个耳朵聋，两个眼睛瞎，一个智能不足，而这个女人自己又有梅毒，请问你会介意他堕胎吗？答案：若你赞成堕胎，你就杀了贝多芬，因为这女人是贝多芬的母亲。问题二：现在要选举一名领袖，而你这一票非常关键。下面是关于这三位候选人的一些事迹。候选人 A：跟一些不诚实的政客有往来，而且会咨询占星学家。他有婚外情，是一个老烟枪，每天喝8至10杯马丁啉。候选人 B： 他过去有2次被解雇的记录，睡到中午才起床，大学时吸过鸦片，且每天傍晚会喝一科特的威士忌。Quarter 就是 quarter， 就是一瓶。英文中解释 quarter 就是四分之一瓶。候选人 C， 他是一位绍兴的战争英雄，素食主义者，不抽烟，只偶尔喝一点啤酒，却从没有发生过婚外情。请问，在这些候选人中，你会选哪一个呢？答案。候选人 A 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候选人 B 是温斯顿·丘吉尔， C 是阿道夫·希特勒。若你认为自己道德高尚，你却为大家选了杀人魔王希特勒。结论：不要用既定的价值观来思考事物。同学们分组讨论之后，写下读书报告交给老师，约有三分之一的报告在谈论成见，他们同意作者的看法。应努力摆脱既定价值观的束缚，因为外表看起来的现象并不代表事实如此。另外三分之一的学生则答他对堕胎的看法，大部分同意作者的观点，极力反对堕胎，认为不应该随便扼杀天才的诞生。也有部分同学赞成有条件式的堕胎，认为借助社会的资源，还是应该劝这位女人去堕胎，因为要遇上如贝多芬母亲的机会，真是微乎其微。还有部分同学讨论希特勒或他的杀人行为，认为希特勒性格上极端的洁癖和他吃素无关系。几乎所有同学都根据这篇文章的叙述做了报告，只有一名同学跑去查证，结果发现这篇短文的叙述并不正确。他指出贝多芬的母亲死于肺结核，他生了7个娃娃，贝多芬还有2个弟弟。他说作者以错误的资讯创造了另一个既定的价值观，让人以为贝多芬的母亲患有梅毒，私生活必定不检点，使他名誉扫地，并做出结论： 这篇短文励志虽然良好，却等于杀了贝多芬的母亲。老师给了这名学生最高的分数。朋友，成绩确实骇人不浅，但制造成绩更是骇人。这篇网络文章目的在劝人不要以既定的价值观思考事物，应该抛弃常见的束缚。然而他却以不实的信息制造了读者对贝多芬母亲的错误印象，创造了另一个既定的价值观，等于又制造了一个不堪的成见。目的正确并不表示手段也正确，手段若正确会使目的的正确性也大打折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像圣经里的法利赛人，墨守常规，虚伪造作，常被一些传统成见束缚而不自知。要破除成见，保持思想观念的弹性，首先履行圣经的教训，莫乱断。唯有养成凡事不乱断的习惯，才能避免掉成见的入侵，摆脱不必要的束缚。福地说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基本的科学精神。在没有证据之前，莫乱断是唯一的选择。有人认为信仰与科学基本上是冲突呢？实则不然，凡有证据且符合科学精神的信仰就是正信，否则就是迷信。而基督信仰是相当符合科学呢，圣经处处找得到证据。圣经记载了耶稣的教训，推翻了许多法利赛人的成见，但圣经也借着许多故事显明了上帝的要求，不但目的要圣洁，手段也要圣洁。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居住圣洁的大气，却执行不圣洁的事，像十字军东征，像希特勒的杀戮。让我们追求真正的圣洁，包括目的与手段。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罗马书3:25。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的时候
还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我孤单一个人在人海行走，
还会让我做好准备，
面对成千上万个未来的门，
还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这一个世界有一点冷，
还会让我做好准备。
爱是仁慈，是忍耐，爱是温柔，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爱是恩赐， 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知道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爱是恩赐，是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金任务大卫实然于君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月圣经任务大卫实然于君王。我是多佳。各位听众，此刻我们的心都学到了啥子耶？年迈的大卫王正面临人生最大的危机，亲生儿子亚沙龙不仅发动叛乱，但率领大军步步紧逼，这位曾经战无不胜的君王如今却要仓皇逃命。亚沙龙的叛军来势汹汹，大卫身边谨慎少数的忠臣父子对决一触即发。你是否也和我一样迫切的想认得这位历经风霜的老王将如何来应对，忠心的将领们将如何做出抉择，神的应许又将如何的实现呢？此时的耶路撒冷正经历着最黑暗的时刻，年迈的大卫王被迫带着亲信仓皇出逃，而他的亲生儿子亚沙龙不仅篡夺王位，但是要赶尽杀绝。致命的阴谋正在酝酿，谋士亚西多夫先杀一条毒计，
秦王专虚无，精血一万两千金兵，星夜追击，趁大卫疲于奔命、军心涣散之际，发出偷袭，只需诛杀老王一人，余众自会归顺，如此王位固定，天下太平。
这计谋堪称完美，战术上利用夜间偷袭的优势，心理上斩首行动将彻底瓦解忠臣的意志，政治上呢，以最小的代价完成权力的交接。亚沙龙与忠臣老天霸无不拍案叫绝，赞赏不已。或许亚沙龙因事多疑，虽然大家都认为亚西多夫之计绝佳，亚沙龙仍放心不下，要想听另一谋士是否有更佳的妙策，于是召见釜山入宫，面告亚西多夫灭夫大计，问他是否可行，若不可行，亚沙龙就吩咐他提出更佳的策略。釜山直接向亚沙龙指出亚西多夫所谋不善，有且着想，便说道，
因为你父王大卫及其侍卫都是骁勇善战，如果败笔逃亡，如同毙夫跳墙， 一如萨兹母熊汹涌无比，而且你父亲大卫乃亿万名勇士，不会与民同死，且苦难擦身于洞坑之中，刺杀不已。若你父少写出吉林的军兵，众民必大喊亚沙龙的兵败杀了，那是你派肯的兵即使勇猛如狮也必杀的，因以色列民无然不知你父是大英雄，等的是位道士勇士，故此亚西多福之计，风险太大，不可行啊。釜山果然足智多谋，口若悬河，先否决亚西多福的计谋，再提出阿主救主的计策。釜山向亚沙龙主张以众击寡，要亚沙龙将多如海上的以色列民从但直到别是巴集聚到耶路撒冷，由王亲自率领出战，无论在哪点找到大卫王，就如水泼地一般全面的进攻，把他们杀了一个不留。若他们多入城内，亚沙龙的大军用绳子就可以把城墙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也不剩，把他们彻底歼灭。亚沙龙和众以色列民这时均认为亚基人釜山的计谋比亚西多夫的肚子高明得多，事实上这是上耶和华的安排，定义要破坏亚西多夫的肚子，我要嫁祸与亚沙龙，惩罚他倒行逆施。釜山见贤策得到亚沙龙的接纳与赞许，心中暗喜，立即通知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将他与亚西多夫向亚沙龙贤策的详细内容，要他们立即转报大卫，尤其是要大卫 今夜不可与旷野的渡口安营，要立即渡河，免得万户随行众人遇袭，败地歼灭。
那时约拿丹和亚西马斯站在引路街等候，不敢进城，生怕被人发现，他们安排一个侍女传递信息。二人得报后正要去报信的时候，不料被一童子发现，向亚沙龙举报。二人急忙躲入巴夫林一妇人家中，那家园中有口井，两人下井躲避，妇人把井盖盖好铺上碎木。那一边厢，亚沙龙得到密报，立即派兵丁到妇人家中搜捕，幸未发现二人，妇人也慌成，那两个人早已过河去了。兵丁无奈，只好空手而归，回耶路撒冷驾车。兵丁撤退后，两人从井里上来，赶忙持报大卫，特别提出警告：亚西多夫的海湾渡计，请王立即把营，赶紧的渡河。大卫不敢大意，马上下令老爷渡河。到了天亮，全部人马安然渡过约旦河。他们心底骂哈念：亚蛮族的拉巴人拿下之子朔比，罗底巴人亚米利之子马基，以及基甸的罗基林人巴西莱，都带着被褥、盘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米、红豆、炒蛋、奶油、奶饼、蜂蜜、绵羊等食物用品，供大卫王及随行军民使用。三人都认得民在旷野定必饥渴困乏，急需供应接济，他们的心思实在难得。亚西多夫见亚沙龙为接纳他的灭大卫独谋，心知失宠，亚沙龙非明君难生大志，于是骑驴滑下。亚西多夫回家之后留下了遗言，自缢身亡，令人唏嘘。亚西多夫原是大卫的挚友重臣，经边界投靠叛子，大卫刚刚迂回久难获释。从大卫的诗篇55:12-14诗句中可见一斑，原来不是朝敌辱骂我，若是朝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夸大，若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愿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讨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在神的奇妙安排之下，亚沙龙为追杀父王，企图安坐王位，拒绝亚西多夫的妒忌，接纳釜山的谋计，让亚玛撒做元帅，取代约押统帅以色列新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全力扑向大卫，希望一举而灭之。大卫刚刚抵达马哈念，亚沙龙的大军也刚渡过约旦河，
与激烈而进，大卫挑战军队，然势不惧，历领千夫长和百夫长带领，并将大军分成三队，分别由约押及约押之弟亚比筛和加特人以太来统领。大卫昭告全军，他自己将会与他们共生死，一同出战。但是众战士不以为然，高喊道：“
我不可出战，若我们逃跑，敌人不会在意；我们战亡国吧，敌人也不会在意。万一人敌我们万人，跟我应稳坐城中，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带领我们得胜。”
大卫见大军声名大义，气势高昂，感动异常，慨然相应说：“
兵如所请，不负众望。”
于是大卫站立长门旁，目送大军依序出战。复读不识字，大卫仍思念着逆子，特别叮嘱约押、亚比筛以及以太三主帅说：“
哎，看在我的份上，快带那少年人押上龙吧。”
万嘱咐的话，全军都听见了。大卫的大军与天野遭遇亚沙龙的以色列军，两军在以法莲密林中交战，一时杀伤战天，战况惨烈。亚沙龙的军队败在大卫之军队面前，战亡惨重，不下20000余人。战场上树木茂盛，死于树木者比死于刀剑者还多。亚沙龙骑驴作战，碰到大卫的士兵一时慌乱，往丛林中逃窜。穿过下树林密之不善，他那一套秘法竟被下树插住，挂在树上动弹不得。驴子顾不上主人，慌张逃跑，不见踪影。亚沙龙被插在树上，竟被大卫的士兵发现，立即上报约押。约押责备士兵道：“
你既发现他，为何不杀死他，脱下放在地上？你若杀死他，我会给你10两银子的奖赏。”
那士兵回答：“
你就是赏我1000两银子，我也不敢杀王的儿子，因我亲耳听见王曾吩咐你和亚比筛及以太。”“哎，你们要小心宽容，不要杀害那少年人亚沙龙。”“哼，我若狠心杀了他，你也不会饶了我。吾王大卫英明，绝对瞒不过他。”
约押说：“
我没得时间跟你啰嗦。”
说罢拿了三杆短枪直奔下树林，见亚沙龙仍活生生的挂在树上，二话不说一枪刺透王儿子的心房。随行10个士兵立即上去围住亚沙龙，把他杀死。接下来约押吹酒哨兵不再穷追亚沙龙的残兵败将，并将亚沙龙的尸首丢入林中大坑里，善堆大石。亚沙龙生前曾在瓦谷立过一根石柱，因他说：“
我猫的儿子为我留名。”
他就以自己的名将那石柱命名为亚沙龙柱。直至今日，撒都之子亚西马斯向约押表示要向王报告耶和华击打仇敌为王报仇的消息。约押主张认为今日不可报，改日再报，因为当天王子亚沙龙死了，不可去报告给大卫王。但狗是人将所见呢要告诉王，正要出发之际，亚西马斯要求要与狗是人同去。约押劝他说：“
可报信既得不着奖赏，何必赶得去呢？”
亚西马斯坚持要去，约押只好放心，让他与狗是人同去向王报信。那时大卫正坐在长楼上，哨兵上瞭望他，举目眺望，见一人独自跑来，立即大声通报。大卫说：“
若是独自来，必定是报口信呢。”
那人渐行渐近，不久哨兵又传报：“
哦，又有一人独自跑来。”
大卫王说：“
必是报信呢。”
哨兵再报：“观看跑在前头的那人的跑法，好像是撒都之子亚西马斯。”王说：“
哎，他是好人，必定报好信哦。”
跑来报信者果然是亚西马斯，他屈前俯伏叩拜说：“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攻击我主王的人交给我了。”
大卫王问：“
哦， 少孽人亚沙龙平不平啊？
亚西马斯回答说，
月牙派万的仆人来报信时，见禅中血火不安，认不得发生哪样事。
他说完了话，大卫王要他站立一旁，正好狗世人也来到万前说，
报告，有消息向五主五王报告，今日耶和华已救你脱离起来攻击你的人之手，给你报了仇。
大卫娃娃，
少女人亚沙龙平不平啊？
狗世人不敢直陈，乃委婉报噩耗，
愿五主五王的仇敌和所有起来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
此言一出，如同晴天霹雳，万心暗动，击杀禅门老哀哭，大声哀嚎：
我亚沙龙，我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神知道你深爱我，为我守护，为我流血，你深了解我的一切，为我开路，为我生命，痛苦时你牵着我的手，受伤时有你安抚我心，流泪时你擦干我眼泪，危险时拥我在你怀抱中。 oh, oh, oh.